蒋平吩咐在对面三圣居要了几桌酒席，在校尉所排摆开，给铁掌大侠方五爷接风。哎，一边吃着一边谈，方五爷就问四老爷，那么白眉大侠徐良和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怎么没在开封？他们上哪去了？哎，一言难尽呐。蒋平就把三教堂所发生的事情如实讲说一遍，说这俩人可能奔了三仙岛了。铁掌方五爷闻听此言一哆嗦，螳螂酒杯落地，当时这脸就变了色了。蒋平觉得这里头有文章，五爷怎么了？莫非你听着什么不幸的消息了不成？
四老爷，我知道多少我说多少啊。我这次来虽然说送这俩孩子找老师，另外还有一件事情，我离开镇南镖局之时路过武昌府，遇上过去我一个好朋友，此人提起来大概你也料有耳闻，人送绰号金刀侠，姓古叫古大成，过去在我的镖局当过副总镖师，后来他不干了。好，见着他怎么的？我们俩人一见面，从闲谈之中我得着点消息啊。这古大成拿着一份请帖，是金灯剑客夏随良和三仙观的三位观主约请他前去帮兵助阵，他呢碍于情面也就答应了。他对三仙岛和三仙观的事儿比较了解，据他对我说，这一次金灯剑客夏随良要跟上三门开封府是决一死斗，他们在三仙观布置下天罗地网，遍请武林高手啊，设下层层的埋伏，挖下重重陷阱啊，就等着你们往里头钻呐、啊！你说他们拉着架子有多大？甚至把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也打在里边。只要进了三仙观，是有死无活呀。当然了，这古大成是这么跟我说的，我没有什么实际的把握，所以见着您呢，我没提这茬。既然说白眉大侠徐良和白云瑞真去了，岂不是凶多吉少啊？如果时间来得及，最好派人快把他们找回来，那是龙潭虎穴，去不得去不得。叫他这么一说不要紧，在场的人谁也吃不下去了，怎么办呢？看来金灯剑和夏随良和三教堂这些人全都落到三星观了，用不着去调查了。可是徐良和白瑞走了多日了，现在死活不知啊，大家能不着急吗？把四爷蒋平急的倒背着双手滴溜溜直转呢、啊。后来只好打定主意，立刻派人到三仙岛去找徐良和白云瑞。这诙谐童子方宽、多臂童子方宝在旁边一听也有点着急了，这什么什么，这一说我老西要歪完呢，还没等给我老西磕头呢就交代了，你说我们俩倒霉不倒霉？爷爷这么办得了，我们小哥俩赶奔三仙岛去找我老西和玉面小达摩白云瑞，干啥、啊、你们俩说个什么东西，就成了名的剑侠到那块都凶多吉少，何况你们呢，小孩子之家多什么嘴。房叔安站起来，哎，我老人家你也别这么说，小孩办大事。甘罗十二岁当过宰相没？周瑜十二岁拜过水军都督没？你还别小瞧了他们，我看这么办得了，大家不必着急，我老方自报奋勇，愿意带这俩孩子赶奔三仙岛，你找我干老
和玉面小达摩白云瑞。蒋四爷一拨了脑袋，我说完呐，四两棉花纺一纺，没镜子没关系，尿泡尿自己照着自己这副模样，就你还敢上三仙观找徐良，你还要领着俩孩子，你说你是不是活腻歪了？
四爷爷，
这话要是别人说有情可原，搞您老嘴里这么说可就不对了。那你说我房叔安什么场面没见过，大风大浪度过了多少，我出什么事儿呢？哪件事离开我办的成？郭长哪能的不？你们谁抓住了？那么多成了名的剑客，把他怎么的了？到头来还不是叫我姓方的给抓住了？傅爷爷，你可别拿我当省油灯。没事，我算了一卦，我是福将啊。福大命大造化大，吉人自有天相，到时候我甭管，准有人给我帮忙。您说是这理儿不是这理儿？
他也别说，真是这么回事。好吧，就这样决定，你带着俩孩子先到三教堂，见着他们老四辈先打个招呼，让他们赶紧发请帖请高人，所有的人要聚会三仙岛攻打三仙观，咱们在那儿是不见不散，你头脚走，马上我们就起身。
好嘞，咱们一言为定。
诙谢童子方宽，多比童子方宝，乐得奔奔直蹦。哎，我西兄啊，你真行啊，我们小哥俩刚拜老西，你就领着我们出去闯荡闯荡。
那当然了，不闯荡多的也成不了财呀。你们就跟着师兄走，管保你们飞黄腾达，我就是那彩凤，你们俩就是那麻雀。
蒋平说别发贫嘴了，马上收拾东西起身。蒋平带着小七杰小五义，怎么处理善后，什么时候起身，怎么样请人，到后文书咱再交代。单说方叔安和二小起身赶奔三教堂，这一路上这方叔安呢就耍开坏了，可把俩小孩折腾坏了，动不动方叔安说头迷糊，叫俩小孩换班背他，动不动说肚子疼，叫俩小孩一边一个抬着他，吃饭的时候他往这一坐摆谱，俩小孩得端到他眼前，甚至到了晚上还得给他打热水烫脚，动不动方叔安就要挟他们。
我告诉你啊，不听话，我告诉你，你拜老师这事儿可黄了啊！我在我干老面前一句话，你们俩就休想美事。
这俩小孩还就怕这事，暗气暗憋，只好服侍这位方大师兄。另外最使人可气的，这一路上方叔安一文钱也不花，全给俩小孩请客。孩子小孩一想真行啊，这可真应了他那句话了，贼吃贼，越吃越肥。我们在清泉茶楼偷了他20两银子，一算这账现在反倒搭进去20两。哦，还是他合适啊。
王叔安心里暗笑，小兔崽子姜是老的辣，想在我身上找便宜没门，我非得找回来不可。他是暗中得意。
这一天到了三教堂，
方叔安到了里边就吵吵，有人没有，带胳膊带腿的都出来一个。
云中鹤魏道也正好从小门在这儿路过，哟，叔安，你怎么来了？
我当谁呢？ 爷爷在上，小孙孙有礼，过来过来过来，给爷爷磕头。说完，这俩孩子谁？我干老徐良新收的徒弟，一个叫方宽，一个叫方宝。孩子们听说没？云龙鹤魏真魏道爷，堂堂的剑客，你们亲师爷磕头。俩孩子真听话，趴地就磕头。魏真也愣了，说完，徐良没在家，什么时候收俩徒弟？
哎，我替我干老收的。您了就甭问了，我的师爷爷，大事不好了，
能到屋说去。进了屋，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鸳鹰，镇北海恶面昆仑走上官峰，肩担日月斜昆仑陈仓。听说开封来人了，也来到了。大伙凑在一块儿，方传就把始末缘由的经过讲述一遍。老四位闻听也傻了。哦，这么说夏遂良领着他这些爪牙果真落到三仙岛。
对，岛上有个庙叫三仙观，你都在那儿藏着。
哎呀，小梁子跟云瑞走的日子可不短了，但愿这两个人可别出差错。
谁说不是呢？我们家里的人全为这事担心。我说呀，我可把话讲清楚了啊！我四爷爷讲评说的明白，求你们四位赶紧发请帖请高人，不要上三教堂这儿来了，全都赶奔三仙岛，同心协力去破三仙关。咱们在那儿不见不散。交代完了，我现在还就起身，我得找我干老去。
王叔安就住了一晚上。第二天临行之时，陈仓就问方老爷：“你们就这么走了，真叫人担心呐！还有什么困难没有？”“
哎呀，要说别的困难倒是没有，就是兜里的觉着空，你给拿俩钱吧，
用多少？你想这一路上能少花得了吗？我们仨人三张嘴呢，怎么也得对付个三百两、二百两的。”“
好，我现在就准备。”
陈仓给凑了250两银子，方栓包的包里围在身上的。等三小离开三教堂，起身赶奔三仙岛。一路上方宽就问大西兄啊：“你怎么瞪眼说瞎话呢？”“
我什么地方说瞎话呢？
明明你兜里那银子连一两都没花，你怎么说空虚无钱呢？”“
哎呀，师弟呀，你这就是短练呐、
啊。那钱还怕扎手啊？多点硬币少点强。另外不怕师弟笑话，大师兄今年56了，还没有家考呢。早晚我不得给你们娶嫂子吗？娶嫂子不得用钱吗？离开这玩意儿能行吗？我呀就得零打碎敲，积少成多，哎，就得用这种办法多存俩钱。
我西兄，你这可够损的，我们小哥俩这么清白，跟你在一起非他妈学坏了不可。
孩子，你们俩呀别说这话，矫正不怕邪歪，你们学我的长处，可别学我的短处，行不行？往后这种事甭问啊，心里明白就得。
好嘞。
就这样，他们仨人一边谈着一边说着一边赶路。路上无话，这一天坐船漂洋过海就来到三仙岛。无巧不成书，到了岛子上之后，他们先到了济仙村了，把这村口就是那招商店，方栓他们就住到这儿了。一打听，掌柜的听说是开封府来的啊，我们这还住着一个姓白的，叫白云瑞，您看店铺子上还登着记呢。他说账还没结，去办事嘛，还要回来呢。
是吗？
可把方栓乐坏了。
我说还有个白眼眉的，看见没？
没有，压根就没看见，就这么一个姓白的一个人。还后来他收了个叫饭的，叫山药蛋，他们赶奔三仙观去办事去了。
哎，我三仙观在哪儿？
三星观可不好走啊，我给您画个草图吧。掌柜得给画个草图。方叔安他们草草的吃了口饭，率领二小按图就来到落魂桥。这一路上什么事也没遇上，幸亏白云瑞和山药蛋在前面给扫清障碍，所以房叔安他们仨人才得以顺利通过。等进了树林了，房叔安听前头吵吵，他让俩小孩在这挡着，他探出大脑袋仔细听着，一边听一边学嘛。正赶上白云瑞、陆小英、山药蛋、南海鼻祖陆天林在这发生着争吵。老方仔细一听，是没婚姻大事，他心里头暗笑，哎呀，那小白脸的事儿是多，要像我这模样谁也不理我。你看我老叔这张脸长的净起这风波，怎么办呢？后来方传大脑子一晃，有了主意了，他恐怕发生意外，这才大喊一声，带俩孩子冲出树林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白玉瑞一看是房叔安来了，那心里的两扇门都开了，拉住他的手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房叔安一摆手，老叔啊，您那个心原来在什么地方，您还把它放到什么地方，这事儿您就交给我好了。木冠老说：“你可得听我的，不行您插嘴，我怎么说你怎么听。”行，白瑞知道房叔安道的多呀。老方一点手，先把俩孩子叫过来。过来过来，我先给介绍介绍。知道他谁吗？
知道啊，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玉面小达摩白云瑞。
你呆呢？你俩漱口了吗？牙酸口臭，也敢说我老叔的官印？过去。给老叔磕头，
俩孩子趴地就磕头。云瑞不认识，这俩孩子谁呀？
替我干老徐良新收的俩小宝贝徒弟。您瞅这黑脸的没？长得黑不溜秋的。这个叫方宽，人送绰号灰蟹童子。这红脸的孩子叫多臂童子方宝，他们是铁掌大侠方五爷的孙子。我现在开封府替我干老收的。
哦，孩子起来起来起来。
这俩孩子起来在旁边垂手站立。方叔安告诉你们俩负责保护老叔啊，倘若我们老叔有三长两短，我唯你们是问。
谢了，您放心吧，交给我们了。
方叔安一转身来到打仗这地方，
这阵是仗也不打了。山药蛋看了看他，
本帅你是哪位？
在下姓房，双名舒安，人送绰号戏不大头鬼。我干老就是白眉大侠徐良，看见没？后面那个漂亮小伙白云瑞是我的亲老叔，我是他的大侄儿。
听说过，听说过，久闻大名，金星得见，你长得还真够难看的。
您甭高抬，我说您长得也不算俏皮，咱俩瘸驴对破磨碰到一块儿了。我说老人家，我说那二位，那是谁呀？
你不认得？那老头就南海派九世传人，乾坤颠倒颠倒乾坤，叫陆景陆天林呢、那是他孩子叫陆小英。
多明白了明白了，行不行？其实我心里有数，我再问一遍呢，扎实扎实。我摸过去说两句话啊，您先歇歇。
哎，老爷子您好啊。我老婶儿，你好啊。
陆小英还没见过这么没脸的，没过门呢，哪来的老婶儿？
臊的这脸腾就红了，要讨厌。
嘿嘿，方才我介绍你们二位听见没？我是开封府五品带刀御前的校尉，我叫房栓啊。别的零碎我就不说了。我说你们为什么发生争吵啊？ 不就是为那个婚姻的事情吗？我这一来，算了，逆天云彩散了，这事儿成了，所以我才叫老婶。老婶，我给你道喜了，我什么时候喝你跟我老叔的喜酒？
陆小英呢，虽然说心地良善，口快心直，从来没遇上过房树安这样的蘑菇头。这样玩意儿当着这么多人，老婶长老婶短，一提这事儿也有点羞臊。这
哎呀，我的老婶，你怎么了？咱娘俩有缘呢，可我早不来晚不来，胆敢这个时候来，你说有缘没？您能当面向我老叔求亲，您跟我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呢？刚才我喊那嗓子您听见没？没人到了，我是没人呢、啊、你们这件事成与不成全在我身上呢。我说老爷子，您说对不对？
陆天林看看陆小英，丫头，事已至此，你还有什么可怕的？你还有抹不开的事儿吗？有什么话你就跟方老爷说吧。
是，方老爷，我跟白云瑞虽然初次相识，但是我发现他是个英雄，我非常喜爱他，我暗地之中已经以身相许，不达到这个目的我是绝不罢休啊。可是白将军再三推辞，故此我们才发生了械斗。
哎，这我知道了。不是老婶，你是不是就一心一意分嫁给我老叔不可？
那是自然，婚姻大事焉有儿戏之理。
妥了妥了，你就是我老婶了，这事交给我身上。我老叔不答应，我也不答应他，
这个你放心，我在我老叔面前说一半，
我给他当半拉架，这事儿我就给定下了。
要方爷，白云瑞可跟我说过，他已经有了妻室，叫什么草上红姑爱飞霞，这件事怎么办？
哎呀，那算什么？好汉娶三妻，就冲我老叔这小模样，你多娶一个媳妇算什么呢？一个羊也赶着，俩羊也放着，